来到价值免疫，我是栏目的主理人陈莎。
大家好，我也是主理人陈莎。
所以这是由一个人创作的对谈类博客节目，感谢现代科技给我们这个机会。
好好好，我求你，你先把音乐给我掐了。不，我还是觉得这个好尴尬啊。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
这是言音言月给我的灵感，人家是双胞胎脱口秀，咱们这是单胞胎对口相声，很合理，对不对？
不，创新是可以，可是你也不能狗急跳墙、本末倒置啊。对谈类节目的价值在于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你一个人装也装不像吧？
嗯，我倒觉得这还挺有道理的吧。首先，咱们这种对话形式就不是什么创新，而是一种很古老的对话形式，也就是人在内心深处与自己的对话。这种对话每天都要发生成百上千次，而且有的时候用第二人称，有的时候用第一人称。用第二人称的场合呢，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搞砸了一件工作，你就会对自己说，你怎么又搞砸了？万幸用第一人称的场合还算比较愉快，比如路过麦当劳甜品站，你可能会对自己说，诶，我今天想吃冰激凌。哎，
嗯，那我就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 self-talk 嘛，人与自我的沟通。关于这个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好像也有不少，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积极的自我对话对心理健康有益。
而且你看，艺术创作本身也是一个观点碰撞的过程，即使是一个人的创作，也会面临不同想法的交锋、融合还有取舍，就像你和我现在这样。
好吧，这个问题就算你过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叫价值免疫啊？这个专栏你准备干什么呢？
我想我们什么都干，不过大部分时候可能都是在读书，偶尔可能会看看电影啊，看看动漫，或者关心关心世界吧。总体而言，我是想做一个文艺评论类栏目的，因为我每次欣赏完一个作品以后，总有挺多废话想说的。
哎，等等，这可和你私下跟我说的不太一样吧？你不是说要做什么个人成长的内容吗？
有这回事吗？我忘了，可能头脑有点混乱。当时怎么说的来着？
嗨，什么人呢？那我就给你提个头吧。当时你不是在自学逻辑学吗？就用牛津通识学读本当教材。结果学着学着你就说，这教材举的例子不好啊。可是要反驳他，又不敢说得太大声。
那确实啊，任何人自学可能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吧。那我要反驳的时候，我心里肯定也会打鼓。毕竟作者是教授，我算哪根葱是吧？哎，其实我也觉得这种自轻自贱的想法不好，但是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不就说过吗？自学者和学生的区别，就是生命力的区别。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就是好像假如自学者不自卑，我们就会变成民科似的。
对，发明永动机，然后天天跑到大学门口去读物理教授是吧？
这种指责其实就真的很不公平，但是人好像还真的挺难找到一个中间点的，就是所谓不卑不亢，既不傲慢也不恐惧的那种状态。
很难啊，康德早在1784年不就写了吗？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所以你发现了吗？这中间的关键不是缺乏理智，而是就像康德写的那样，我们没有他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这个他人可能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物理学教授，或者某个文学大家。如果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可能还好说，那就是学术之争咯。但我们并不是，所以缺少决心和勇气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懂你意思了。所以人们最敢说话的时候，往往是某个知名人士身败名裂以后。比如爱丽丝门罗的丑闻曝光以后，我好像终于可以说我觉得他写的不怎么样。但这其实只是举个例子，我压根就没有看过。
但是人们就再也不会觉得你错过什么了，很多人可能从此以后就把它从书单上划掉了。
对不起，我承认我是那种按照诺贝尔奖名单或者布克奖名单一本一本去看书的庸俗的女人。
这个行为其实就真的跟追求最火爆网文榜没有什么两样，而且还带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清高。
汗流浃背啊。好，我们说回康德。就是说，其实康德所说的话本身也不是没有争议。直到今天，在康德发表《什么是启蒙》200多年以后，人们也还在讨论什么才叫运用自己的理智。你说铭刻制造出永动机，这算运用自己的理智吗？或者我自学者看了某本教材，觉得书里的例子不恰当，这又算运用自己的理智吗？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有没有一个界限说我们怎样才算理智，怎样又是固执己见、闭门造车呢？
我觉得是看主观态度吧，比如说有没有持续学习的意愿，有没有修正错误的勇气等等。不过我也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这个年代就是知识大爆炸嘛，人可能终其一生也只能了解一个很小的领域，可是生活本身又对我们的知识储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就算再谦虚再认真，能力也还是有尽头的。
加速社会是吧？
是啊，所以我觉得只要尽了自己的能力，就应该可以挺胸抬头地发表意见。
那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还挺对不起所谓的铭刻的。就是虽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觉得这人怎么这么愚蠢，但也许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同等的教育条件。
我比你要更悲观一些。我觉得如果是我生在更恶劣的家庭里，或者遇上不好的时代，我不一定比他们强啊。而且不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吗？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鄙视链，我们在这里鄙视铭刻，比我们更高级的人可能正在忙着鄙视我们。
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对吧？
对，所以一切的标准应该是尽力就好。
觉得我们这种对谈形式挺像费曼学习法的，或者是费曼学习法的变种。
好像是这样，确实我们最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也是因为逐渐发现了传统学习方法的很多缺点吧。
在我看来，其实传统的学习方式是对学生主体性的一种贬低。就比如说你要学习高中物理，一般就是给你一本教材嘛，然后老师上课按部就班一张一张的给你讲，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搞一些花里胡哨的，像做实验什么的，但总体而言学生是很被动的，老师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接受嘛。这个时候要是听不懂的话，人其实很难跳出来去指责教材不好，我换一本教材，或者干脆换一个老师，换一个学校，所以人往往就困住了，觉得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天赋，或者说不够努力。
或者也可能单纯就是高中的节奏不适合你的生理节奏，但是这话也没有办法说，因为所有人都陷在这种不得不做的状态里，就算你不想，你一个人也是跳不出去的。所以我真的很高兴我再也不用上高中了。
相比之下，费曼学习法是一种自我教育。这种方法据说是由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首先提出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当你学习的时候，假装是要讲课给别人听，而且是讲给一个比你笨很多的人。比如说我，就是要讲给你听。
这你就说错了，咱们俩是对谈形式。
不管怎么说吧，把自己放在老师的位置上总是有很多好处的嘛。比如你要是发现自己不懂，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怀疑是教材不够好。反正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讲清楚课。
那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费曼学习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想了解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你往往有很强的动机，可能是工作需要，也可能是兴趣。不管是什么吧，反正不是为了考试。
等等，不是为了考试吗？
好吧，不只是为了考试。总而言之呢，这样你就很了解自己学习的目的，而且也对学过之后的结果有一个展望。有了目的和展望，即使你从来没有系统的学过一行字，你对这个学科也不是一无所知的。
那这个我懂，我上高中的时候对物理是一点也学不进去，后来呢想写科幻小说，就开始学习相对论了。一开始也是从最简单的科普开始看，后来呢也要想办法做些简单的计算什么。因为我对结果的期望也很明确嘛，就是想弄清楚小说要写到的内容，比如说太空船上的时间怎么流逝，高速运动的物体看起来又是什么样子的等等。
但是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跑题了？我记得一开始你在问我咱们这个专栏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想做文艺评论，可是为什么又扯到费曼学习法了呢？
不，我反而想明白了，我觉得没有跑题。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有通俗的，也有高雅的。不管是什么吧，我们了解它之后总会产生自己的想法。但是接触的越多，我就越觉得不能随便被一个作品带跑。比如说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他说的对，看另一本书的时候又觉得他也对，但是这两本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冲突的，那我这个读者又要把自己放在哪里呢？难道说哪本名气大我就听哪本的话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像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和决心运用自己的理智。
而且我觉得再好的书也不会没有缺点，再坏的书也不会没有优点。好书能好到什么程度啊？就算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最后也还是要融入到相对论的框架里。坏书呢？就比如网络小说、赘婿文学，它能抓住那么多读者的眼球，至少说明它在节奏和内容上做过研究，能够持续调动读者的情绪。所以我想，任何作品的评论都不会只有一面的。
那么就要由自己来做这个最终的裁断。
没错，我想如果我能有理有据地说出我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就算我这个人的思考立得住了吧。
所以这个专栏的名字才会叫做价值免疫，因为形形色色的文艺作品都会向你传达它的价值观，它的态度。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有机的生物体，就是要让其中一部分能够通过免疫系统进入到你的血液里，另外一部分则是要拒绝它。
这么一想，直到现在我们才推出这个专栏的名字叫什么，但我们又让它出现在开头，这感觉也很奇妙，就好像我们用一支超过光速的箭嗖的一下把它射到开头去了吧。
这个比喻倒很浪漫，不过在文艺作品中好像不存在时间的先后吧，可能结尾反而是最先诞生的呢。那回到上一个话题，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评价别人的作品吗？会不会变成单纯的发泄情绪呢？
我觉得不管是接受还是拒绝，应该是一个经过了更多思考、更加严谨的过程吧。这个节目的前一半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说尽管我不是专业学者，我还是要理直气壮地做一个业余学者。 但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业余学者也是学者，要尽力拿出严谨的态度来做事。
这也算是为了自己的自尊着想，因为不管别人有没有把你当学者看，你自己要非常认真地看待自己。
没错。
那有一个问题啊，既然你这么认真地看待你所写的文艺评论，别人不认同的话，你会失望吗？
那肯定会吧，不过应该只会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有人认同当然好，但是如果有人反驳我的话，只要是有理有据的，那就值得高兴。首先这是一个机会嘛，也许能学到新的东西。而且如果到最后彼此还是无法达成一致，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对这个专栏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让别人认同，而是希望每个听到他的人都能
自己站稳了面对这个世界。
哎，对对，我真希望这句话是我说的。而且免疫系统的特点就是人和人的免疫系统不相容嘛，我和你的免疫系统也不相容啊。
这个比方你倒打错了，只有你和我的免疫系统是相容的嘛。好，那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吧。我们这个专栏准备聊些什么呢？
应该是从流行作品开始吧，像《三体》《十二国际》什么的。
等等，《十二国际》还流行吗？
它不流行了吗？它不流行了，我们才更要讲它，因为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好作品永远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发现。除此以外呢，我想严肃文学作品也会有一些，然后甚至还有心理学，什么个人成长啊，杂七杂八的内容。反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主打一个随性。
那到时也会是这样的对谈形式吗？会不会太不严谨了？
你别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但我觉得对口相声的形式是最适合听觉这个媒介的。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在碎片时间打开播客，所以不管长篇大论还是搞得很严肃，好像都不太好。
我反而更喜欢讲课那种的。哎，我小时候就是听百家讲坛长大的，现在在有声平台听的最多的也是那种高校教师讲课，比如像蒙曼讲《红楼梦》，梁永安解读米兰昆德拉等等。
我也喜欢啊，但有声课程的缺陷也很明显吧。有的时候正是因为想要找一个精力充沛的时间认真的去学，反而就再也没打开。它很严肃反而是个障碍。哎，别的不说，梁永安老师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你不是一直也没有听完吗？
好吧，你用一种很不讲道理但有效的方法把我说服了。不过其实我还是不能放弃严肃写作的想法。首先是因为缜密的结构很美，其次就是如果文艺评论类的节目没有大纲，好像很容易就会陷入到一个顺流而下不问西东的危险局面里。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还邀请了第三个陈沙来写作文字性的稿件，不是对口相声，而是严肃文艺评论的形式。虽然这个东西可能最后也不会有发表的机会，但怎么说呢，我觉得严肃的写作还是很重要的。
原来你还调动了第三个人格吗？
没办法，人就是这么活跃。我们是不来梅人乐队吗？
明白了，你就是那头驴。